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介绍了第二、第三世纪的神学思想。这一课，我们要进到第四、第五世纪，看看那时候的神学发展。首先，我们介绍一下第四、第五世纪的时代背景、神学背景和概况，然后再研究东方教父神学思想。自从公元313年米兰诏书颁布以后，教会成为合法的宗教，甚至在公元380年以后，教会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于是教会逐渐和帝国同化，学习帝国的制度、行政、礼仪等等。那时候的教会拥有很多外在的自由，所以在物质、立法和伦理生活方面都有所增进。
神父，这样教会不就和政治合一了吗？这对教会来说会不会产生别的问题呢？
不错，虽然教会拥有许多外在的自由，可是因为教会和政治合一，在生活上却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皇帝及教主主义，因为当时政府、皇帝保护教会，给教会带来了许多方便，但是皇帝却要干预教会的事，这样教会为了保持自己的超然性，不致沦为帝国的附属组织，就必须奋斗。第二个问题是与文化的接触，教会和希腊罗马文化接触后各有利弊，有利的是一些思想、信仰、道理经过哲学的解释后就更清楚了，害处是有一些人士想用文化、哲学来改变信仰，所以教会在思想方面也必须争取自由，超越哲学范围，因为信仰是从天主来的，不可以随便让哲学思想来改变。
神父，面对教会当时的具体情况，那时候的教父有什么看法呢？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神学背景。当时的教父又被称为古典教父，他们大部分是从事牧灵方面的主教，他们的神学思考往往是针对时代具体的问题而发的，所以他们的神学非常实际，非常生活化。当然也有它不足的地方，一般来说教父们是在某一种异端兴起的时候才出来反驳，做信仰的见证人，所以他们的神学范围比较狭窄。当时的异端主要是关于圣三和基督论方面的问题。
神父，那么面对希腊罗马文化，教父们有什么神学方面的反省呢？
当时希腊罗马文化的修辞学、人文学、自然科学等纷纷进入教会，而且也影响了教会。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的影响比较小，人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在神学方面受影响的并不是神学的内容，而是系统和名词的应用。比方说当时一般学问都包括总纲、神、宇宙和人四部分，于是教父们也按照这样的系统来讨论神学。
神父，记得在前面一课里您讲过第二三世纪的教父很重视圣经注解的工作，不晓得这时候的教父是不是也从事圣经方面的研究工作？
是的，虽然这时期的神学受到希腊罗马思想的影响，可是采用的只是学问系统和一些哲学名词而已， 对教父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圣经的思想。第四、第五世纪的教父对于圣经所做的工作可分为两方面，首先是文字的分析和注解。教父们分析拉丁字、希腊字，然后再注解圣经。其次是以经解经。以经解经是说教父们以圣经中的一段经文来解释另一段经文，而不是像后期的圣经注解工作一样，先研究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学类型，然后说出圣经的启示讯息。
神父，教父们为什么用以经解经的方法来解释圣经呢？
虽然当时的教父们无形中受到哲学的影响，可是他们还是和初期教父一样，认为圣经拥有一切真理，教会的信仰也是一样，完全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其他的文化。甚至有人说，希腊罗马文化也是从梅瑟来的。由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肯定，这时候的教父在信仰方面仍然继续初期教父的神学路线。
神父，这一堂课开始的时候，您说过要讲东方教父。东方教父有哪一些著名的人物呢？
以地区来说，东方教父分布在小亚细亚、希腊、叙利亚等以希腊语言为主的地区。我们要以五个中心地点为主，介绍每一个地区的著名教父。首先是叙利亚。叙利亚地区的神学比较保守，有名的教父是厄夫冷，他是一位诗人，他经常用诗来表达教会的信仰和思想。第二个地区是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地区著名的教父有圣亚大纳学和纪里路，其中亚大纳学是东方四大教父之一，他在圣三论方面的神学影响最大。
圣亚大纳学怎么样讲论圣三的道理呢？
圣亚大纳学认为子是父所生的，而不是父所创造的，子属于父的性体，是父的生活的肖像。至于圣神，他属于子的性体，是从子来的。这样圣山当中存在着一种奥妙的性体统一，圣山在同一性体内表达同一的行动，这种圣山之间的联系绝对不是受造物之间道义的联系所能比拟的。
神父，前面您说这时候的教父尝试在某一个异端出现的时候出来反驳，为信仰作证。圣亚达纳薛对于圣三的神学反省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异端呢？
圣亚达纳薛曾经在公元325年尼采大公会议里驳斥雅略异端。雅略异端因为受希腊半神观念的影响，主张天主圣言是完美的受造物，是天主和世界的中介，而圣神是一个超受造物，附属于圣父。于是亚达纳薛便提出了天主圣三是同一性体的观念。
神父，那纪利路有什么看法呢？
纪利路的主要贡献是在基督论。 基利路反对二位论和一性论，他认为基督是神和人的结合，他的基督论对厄夫所和加泰东大公会议以及东方教会影响相当大。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地区，就是小亚细亚的安提约基亚。安提约基亚学派和刚刚讲的亚历山大利亚学派在神学的重点上不太一样，比方说在圣经注解方面，安提约基亚学派注重文字分析，亚历山大利亚学派重视的是象征的意义。
在圣三或基督论方面呢？
在基督论方面，安提约基亚学派注重耶稣是真人也是真天主，可是至于真人和真天主怎么样在基督身上合为一个，就很难解释了。而亚历山大利亚学派比较注重基督的整体性，可是对于耶稣怎么样是真人也是真天主，在解释上一样的发生困难。安提约基亚学派的思想影响了君士坦丁堡的著名的神学家涅斯多涅和金口若望。下面要介绍的第四个地区是小亚细亚的卡巴多西亚。在卡巴多西亚地区，著名的教父有巴西涅、巴西涅的弟弟俄我涅以及纳西央的俄我涅。这三位教父最伟大的贡献是谈论圣神方面的问题。
神父，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人专门讨论圣神的问题。
当然讨论圣三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触及圣神了，不过这几位教父是特别提出来讨论的。比方说巴西涅在他的圣神论里，他强调子和圣神应该和父一样受同等的敬礼，因为子和圣神是同一性体的。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地区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有名的教父是基里路，基里路主要的贡献是在圣喜论上。
神父，这几位东方教父的神学思想好像比较注重对天主圣三的了解。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东方教父的神学是光荣的神学，凯旋胜利的神学，因为教父们认为不论在圣经或教会的信仰，我们都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其他的文化。在神学内容方面比较接近若望的神学，注重天主子降生成人的神学，这一点和西方教父强调的天主子来拯救人类的救援神学不一样。
神父，天主子降生和救援的神学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这种不同只是强调角度的不同，比方说西方教父强调救援神学，就是比较注重耶稣的苦难、人的罪恶等等，在神修方面也就比较重视苦修了。而东方教父更注意耶稣光荣地进入世界，世界因着天主子的降生而被神化了，而且一切人因为基督的来临而进入了天主圣三内。这种降生神学在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十八节 状就是以一种隆重、凯旋、光荣的方式宣布天主子的降生了。
神父，这样如果可以比较的话，东方神学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东方神学的优点是对天主的奥迹有整体的看法，而且比较注意神学对基督徒的灵修以及生活经验的影响。可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东方神学比较不重视概念和分析，所以思想相当保守，神学的内容不断重复而没有太大的发展。
神父，我觉得这种现象和今天的情形差不多，东方人比较注意生活经验，思想比较保守，而西方人往往重视逻辑和分析，比较理性，思想也比较前进。
你说的有道理，东方和西方的确有不同的地方，因此综合来说，东方教父给人的印象和面貌往往是这样的：尊重传统，重视圣经和教父，神学十分保守，其次是重视奥迹，礼仪具有神秘性，隐修生活是为了在生活中接近天主的奥迹，而神学是为了在认知上接近天主，最后为了注意异端，把神学重点放在基督论上，使得神学的视野变得相当狭窄。在东方，最后一位教父是达马斯，是东方教会的集大成者，思想上受柏拉图主义以及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影响。他最有名的著作是《知识的泉源》，这本书在12世纪的时候被翻成拉丁文传入西方教会，对多马斯产生很大的影响。